好，那我们继续啊。刚才看到这样一个，就是说，净土的这个殊胜，对吧？是佛心佛眼亲知亲见之境界，而不是三乘贤圣所能知见，对吧？而不是三乘贤圣所能知见。所以说，我们应该深信佛眼，然后以此呢发愿持名，发愿以此发愿持名，就是以佛之见为知见，就是你以佛眼看众生。刚才我讲学什么像什么。我们的心量要像佛一样，就是说佛眼是平等的，佛不会说因为你钱多我就先度你，对吧？你这个有多少，你的官位高权多我就先度你，佛不会这样的。你不念佛你去造恶，那佛照样也没法度你啊，对吧？你不听啊，对吧？所以说那往往是那些苦受苦之人，平凡之人，他受到生活的这种磨难和苦，他反而有的人他就会有闪光的地方，就有这种非常智慧和善良慈悲的一方面。他反而对人生受的苦多，他反而容易产生出离心，他容易去念佛，产生信心。那这样的人他当然更容易往生。所以我们要看透这些东西，就你要站在佛的角度，念佛以佛为本，对吧？佛是什么？佛的本怀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根植于身心，根植于种子，就扎根在净土之中，以佛眼观待自己，观待众生。所以说，所以这里讲呢，他寿禅他说，你以这样一个信愿持名的话，就是以佛之见为知见，而不是以众生之见为知见。所以说，开示悟入，《法华经》讲，佛为一诸佛菩是历代所有的诸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示悟入佛之见，就是说你要开真正的佛慧，开佛慧。然后呢，六祖大师他讲，他说悟开众生之见，要开佛之知见，不要开众生之知见。那我们大多人开的是众生之知见众生以世间的知识啊，以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啊去理解佛法，以某个人的一个说法会感受佛法，对吧？这我们看的是众生之见，要开佛之见，就是以佛为本。所以说你念佛你诵经，为什么你的感应小呢？因为你脑子跟他在辩论，你脑子就是半信半疑，你要彻底把自己清零放弃，你一种恭敬心、至诚心、祈愿之心，然后来去才能够体会到经典的奥妙和殊胜，奥妙殊胜。那我有一些朋友呢，他以前也是修各种法门一些过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就给我说，他说哎呦真好，他这样大概他一开始也有点半信半疑，他不知道诵经就是个修行，然后呢但他有很多问题我跟他沟通交流，后来他就很感慨，他说这半年来他觉得非常非常殊胜，他说这佛经就真的就是简直就是自己能感受到那种生命力或者加持力，他就是因为以前他有各种修行后来我说你就简单就说按照传统的修行，比如说就是楞严咒、行愿品，然后呢金刚经这些，还有地藏经，那他呢就是坚持了半年他觉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他就很感慨，他说哎呀真的是这个这么殊胜啊，他真的自己都没想到，然后后面他以前那段慢慢他就超越了，对吧？他就超越了，他以前也跟人学也听着学呢，他现在觉得是经典真的是加持力，而且智慧的源泉。所以说佛经它就是佛境，就是佛的境界有文字流露，对吧？你有文字般若就会产生观照般若，甚至能够契合智慧实相般若，文字非常重要，所以文思修嘛，你文就文文就听闻的文字熏习的时候，就是最究竟了就是佛经，就是佛经。但我们不一定，其实佛经呢，你如果真有信心的话它并不难啊，你看华严经它的文字并不难，对吧？但它的义理非常深奥，它的境界非常的广大，对吧？境界非常广大其实你真正去诵，你去诵地藏经没点难的，对吧？没点难的但是你真能够坚持，对吧？你诵楞严咒那肯定很好所以你能够坚持，你就能够就诵经的心法在于以经为本，以佛为本，舍弃自我，把自己清零，是吧？每次就像重新开始一样的重新开始，然后把它内化为自己的一种精神境界这个时候你就真正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你也不会被外边所有东西说那外边那个各种纷纷扰扰，对吧？各种各路神仙、各路大师的各路那些人那天花乱坠的东西所干扰，对吧？ 所干扰。所以这就是本身就是一种定，你的心定在什么境界，定在佛境界里边去，这就是真正的大乘修行。所以中国佛教它是本佛宗经是吧，博约众行是吧，本佛宗经博约众行，博约约为当下一念，当然博约也会好的宗派把它提炼成一套体系啊，这个思想体系啊，哲学体系啊，众行实际上众念念之行，就念念之行是吧，念念之行。念佛当然念佛也是这样的，那这个念佛也是这样的，我们这样念佛，我们不能说念佛和那个是违背的。其实你念佛，你读经的时候难道不是在念佛吗？你说念的佛讲的话，念佛的境界啊，对吧，你在念佛的智慧啊，对吧，念佛的愿力啊，它也是念佛啊。哎，我们一句佛号呢，它是更方便的一个法门，对吧，更直接的一个法门。好，所以说呢就是以佛之见，念佛就是以佛之见为之见，对吧，不必别求物门啊。哎，你念佛在这地方，你净土的这个念佛，你就不需要再去追求那种开悟啊，大开圆解，你就不必追求那些东西了，对吧，你就是说你实际上你这一句你这念佛就是以释迦牟尼佛所看到的，对吧，所看到的这个境界来指导你自己的修行，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来摄持你的修行，摄持你的慧命，就是这样一个修行，就是这样一个修行。其他的这个修行呢，必须悟后然后依法修行，对吧，然后修定啊，摄心成定啊，由定发慧啊，由智慧来断惑，对吧，然后呢，但你的发的智慧有高下，对吧，断的惑有浅深，然后呢才还退啊不退啊，对，能不能真的退和不退。但是呢净土呢唯以信愿之心专持名号，哎，净土呢就是说它的殊胜就在于信愿之心，我信我愿我行，对吧，我信我愿我行，唯以信愿之心啊，专持名号，然后呢持至一心不乱，哎，你念到一心不乱啊，敬业就会成就，然后呢决定往生啊，决定往生，然后你往生后就永不退转了啊，到那个地方你自然不会退转了。那有的呢，还另外呢，其他要先忏悔业障，对吧？你就说这个地方实际上你这里讲，就实际上你念佛实际上就是在回向，对吧？你一回向念佛，实际上你就在忏悔业障，你的业自然它就消了嘛。一句佛号能够消除多少生死重罪啊，对吧？这有这样一个说法，对吧？然后念佛人有25个神明在保佑他，对吧？有多少保佑？那这个实际上它本身呢，它就是个消业的一个过程啊。有佛的大愿力摄持，就能把你和你的冤亲债主呢都渡掉。所以说我们念佛也要发愿啊，对吧，要回向啊，对吧，你不能够就这个发心也很重要，知见也很重要，对吧，知见也很重要。因为你要真正的连成一片一心不乱，你必须要正确的知见，对吧，就是这样。你一边念一边不相信，对吧，一边念一边不相信，那一边又造恶业，那你肯定是你就是个双重人格，对吧，双重人格，那自然它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不是说没效果，只是效果没那么好。就关键我们修行有很多有障碍，对吧，你修净业的时候呢，他不需要专门的去忏悔业障，他实际上他一直念念相续，他的心自然就转净，然后他就发大心回向心，自然就会这个业障就不成为障碍。为什么呢？无碍光，无碍光不以烦恼为障碍，对吧，不以业障为障碍，我们说清净光、智慧光、无碍光、不断光、超日月光，对吧，佛的光明实际上就是一种光，对吧，但当从根本讲也可以讲常寂光，对吧，常寂光讲这个体，对吧，我们讲智慧光讲它的用，无碍光讲它的用，对吧，这些。所以说你这些念佛一生能灭81劫生死重罪，81劫生死，就是你念佛本身它就是消业忏悔的一个过程，就有这样一个功效。也就是说为什么说一句佛号万德齐彰，就你不用专门的去针对这个去针对那个修着 去分神分岔，你就这一句佛号它本身具足了那么多，具足了那么多。 待业往生，他是把你的业障冤亲债主呢，最后也帮你一起渡掉了，对吧？你若回向心，那这样也把他们也一起渡掉了，令他们超越这种苦道，对吧？超越苦道，它是这样的。所以关于待业往生呢，有很多争论，也有很多疑问啊。有好多人说，你怎么待业往生啊？他说，哎呦，难道这个恶业，我杀了生生世世不知道杀了多少人，谤了多少次佛，那现在我这样一个恶人就是往生，而且到那就不退了。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念佛时，你这个清净心嘛，对吧？你清净心回向心，这个佛的这个愿力，他就帮你消除了，他帮你消除掉了，自他不二这种愿力就消除了，要发大心，对吧？所以说，净土之人他也是福德、智慧、因缘都很足的，而且他信心坚定的，往往也是要行世间善法，发菩提心，对吧？回向众生，他是这样的。因为真正的上根的修净土，他修净土，净土就是方便。方便就是说到净土去最终成佛，在释迦牟尼在这个阿弥陀佛的教导之下和诸圣同行的，最终呢能够完善菩提大愿，最终能够成佛，或者到那地方行普贤大愿，甚至回入尘劳度化众生，这个就是净土的殊胜。那很多人就会把这个业想得很死，实际上有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比如说你飞，如果你的翅膀上都是灰尘，都是尘垢，沉重的水漉漉，你就飞不起来啊，对吧？你起飞，太阳光一照，你的那大风一吹，对吧？那个叶力啊，那些东西都，然后你就可以腾空飞翔，对吧？太阳光照，你的湿漉的东西也没有了，那湿气也没有了，水分也没有了，对吧？然后你的这个灰尘也没有了，对吧？你的那些沉重的那种沙子什么压着你的那个身体那种都没有了，对吧？石头也没有了，你自然就可以腾空飞向净土啊。那这个太阳照和那个大风去除你的那个重力的重压和去除你的那个湿气的内外湿气，你浑身湿漉的，翅膀湿透了，湿气是什么呢？就是佛号，就是佛光，对吧？佛光照耀，你每天念熏习就是佛光照耀，对吧？佛光普照，你的身心越来越清净，最后走的时候你会安详的，就会脱离这个色身，对吧？就脱离这个色身，所以说那个业自然就消了，对吧？那个业自然就消了。很多人就是会看得很死，把一句话就变得反复的，就是纠结啊纠结啊。其实上它根本的愿力，在这个大愿大力和我们自心的根本的这样一种智慧。所以能念至心念佛一生，就能灭81劫生死重罪。所以至心念佛，关键在于怎么修，对吧？关键在于怎么修，是吧？还有其他的这个修道，要断烦恼，对吧？要见思烦恼，要如果没有尽的话，你分断生死就不能尽，对吧？你就不能出离这个同居国土，对吧？只有修净业的人呢，才能够横出三界，对吧？横出三界。不断烦恼，是吧？不断烦恼，其实你就一边修行，你这个烦恼它自然就消掉了，对吧？它不断烦恼，然后从这个同居土呢往生，从这个凡圣同居土到那个那样一个同居土，就是说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有四种净土，是吧？凡圣同居，有十宝庄严，有常寂光土，方便有余土，对吧？就是说你只要去，当然我们也可以。方便理解为它也方便有余土，就是说边地宜城，就是说临时的中转站，你在那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进修，在那闻法熏习，再进修，对吧？再进修，然后最终整到十宝庄严土里边去啊。所以说净土它有不同的划线，对吧？净土有不同的划线，就所以这个佛的愿力就是这样的，你信不是很足，也有罪很重，信不完全足的人，他也可以。也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也可以把你带到那个方便有余土，这是所谓边地宜城，对吧？就是说还不完善，那你就在那现在那个现在再等等，对吧？但那个地方已经使你脱离了三界六道的这样的痛苦了，对吧？在他说一生的那个地方以后呢，那你的这个生死根株就永断了，对吧？我们说要断除生死，要了生脱死，你到那个地方，即使你到那个边地一城，你也是断出了生死了，对吧？就不会再回入这样一个地方了。因为到了那个净土以后，那到了净土的不管是哪一种，就四种净土哪一个层次，就到了边地一城也是这样，就是说那你就常常见佛啊，一开始边地一城是见不到佛的， 见不到佛，但是他会在里边会有熏习的，善法熏习的。到那个地方有，到净土会有常常见佛，时时闻法，对吧？衣食居处都很自然，对吧？就是随心所现，对吧？水鸟树林皆悉说法，同居土中，对吧？同居土中，恒见上三净土。有个梵圣同居土呢，你可以看到上面的，你去不了，但你可以看到，能感受到那些，对吧？恒见上面的三层净土，对吧？然后诸上善人文殊菩萨，对吧？普贤菩萨。你到五台山去找文殊菩萨，你到，观音菩萨，你到峨眉山找普贤菩萨，你到，普陀山去拜观音菩萨，你在那个地方你就能看到真正他们的真身本尊就在那里，对吧？文殊普贤是吧？还有马明龙树啊这些啊，观音势至文殊普贤的，那都在净土，你能看到他们的本尊的，你能看到本尊和真身都在那里是吧？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圆正三种不退，对吧？辩证一生遍布佛位，对吧？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一直修行成佛。但他的一生可以长哦，很长哦，对吧？那个无量寿无量光，就是你也可以选择，对吧？你可以到化生到其他地方去，是吧？所以说呢，净土这样一个法门呢，是吧？其实你其实你一开始就去修行的。不用那么复杂啊，不用那么复杂，也不用专门的去忏悔啊，也不用去断烦恼呀，怎么样？每天去观烦恼，就他简单就在于说，你不要去，就是云何降伏其心？南无阿弥陀佛，是吧？心静则国土静，南无阿弥陀佛；心静则众生静，怎么静呢？南无阿弥陀佛。你这样修，念念修，你不要去管那些跟那些。烦恼去纠结，对吧？跟他烦恼，要哎，你我现在我要走了，我不可能在路上跟每个小混混去打架嘛，对吧？我就一直顺着我的路去走过去就是，对吧？走过去就是，就是这样，就是你不用专门解决那些问题，对吧？去有意的去解除那些障碍，你就只要执心去修就是了，执心去修就是。就不需忏悔，不断烦恼，是吧？至极醒药，至极精竭，哎，也不加方便的，自得心开的，哎，不要什么折腾来折腾去啊，是吧？这是最简单，就是最高的，是吧？最简单的就是最高的，啊，你有这个信心，你就没有妄想了嘛，对吧？那妄想就不能干扰你了，对吧？你自然就有定力了，对吧？自然它就有感应了，是吧？只是因为太简单，所以很多人反而很难相信他，是吧？因为大家都追求多嘛，追求聪明，是吧？大家都在做加法，但实际上你要做减法，修行要做减法，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你的证入以后呢，智极广大，对吧？你真的证到净土之的往生以后呢，智极广大，智极究竟，对吧？智极圆满，所以说呢，应该详细啊，就是对这个净土呢，应该有真正的这样一种鉴别啊。要了解净土之理啊，了解净土之理，才能够产生净土的这种感应和信心，才能真正去修行。千万不要以一时之功高，对吧？失此殊胜最大利益，就千万不要用功高我慢。那人都喜欢，人们都喜欢，参破是吧？庭前摆树，人们都喜欢。哎呀，这个。万法归一归何处？说，哎，我在青州做一布衫，是吧？重七斤。人家说你亲见南拳没有？他说，哎，我在赵州和尚，他听说你见了南拳祖师。他说郑州出大萝卜头，哎，人们都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好殊胜啊！虽然不懂，但觉得很妙，都想去参呀参呀参呀参呀，对吧？觉得这个书，就因为为什么觉得参了这参透了以后，我就成佛了，我就开悟了，对吧？我甚至无佛无众生了，对吧？那就这样，人都喜欢这种。都喜欢这种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种效果，对吧？但是往往这个是偷心和功高我慢心的懒啊，他不想去修，他实际上你看起来他在苦，他实际上是找个捷径，或者说一种功高我慢心。人们最喜欢的大概就是说踏破毗卢顶上行，对吧？人家说如何是十乘条，说踏破毗卢顶上行，如何是佛向上人，是吧？如何是幕后一句十道牢关，是吧？什么八段要经千圣不传，是吧？大家看到这些东西觉得非常有气势啊，非常的殊胜啊，所以大家都想要 一下就最好就幕后捞官，对吧？就最好就是说千圣不传达，最好大家都能够做到那样一点。那这个里边呢，其实上呢，福报、因缘和智慧，还有一个心量。所以说学佛人不要去追求玄妙，从根本的菩提心，朴实的菩提心，一定要认识自己是凡夫。修净土行呢，首先他就认识自己是个凡夫，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基本以佛为尊，以佛为本，以佛为本。哎，但是他知道，这以佛为尊，以佛为本，上也是以自信自信为尊，以自信自信为本。你对得起自信自信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说你去去除你的后天这样一种妄想和执着，就是不要去妄求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学禅宗的人，那些刚学了不久的人，他都是很狂妄，对吧？第一呢，很狂妄。其实反而很狭隘，对吧？反而很狭隘，因为如人饮水，冷暖自，往往就是自欺欺人啊，自欺欺人啊，也非常的狂妄，也非常的狭隘。但是内心呢，又没有真正的这种，活泼的、流动的啊、限量的这样一种智慧，它不具备。它只是食人牙慧啊，或者卡在某个地方，或者在某种境界里边，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而且这样一荒废以后，因为没有善知识，它荒废以后可能。生生世世就是那个样子，甚至他就会谤佛，这样的话。而且往往你会发现，那些追求开悟的人，他往往都他的骨子里面就很狂傲，就很狂傲，就是这样的人。其实那样的人反而不是禅宗的根基，其实不适合。要我看来，他其实并不适合学禅宗。好，所以说呢，不要以一时之功高，功高我慢，然后呢，失此殊胜之最大利益啊！就是不要因为觉得自己行是吧，然后呢，就觉得自己比阿弥陀佛还厉害，看不起念佛的人，看不起净土法门，甚至不相信西方净土，这个是一个最可怜的人啊！就是从佛弟子来讲，这样的人是最可怜的。就是随着根基非常差的一种人，往往根基越差的人，他认为自己根基越高，就是这样的。这个就像一个人，没吃的烧饼很少，他认为皇上每天就吃烧饼，对吧？然后这个，吃肉少的人觉得皇上每天在吃肉，对吧？这个穿的没就说这个没有用过这个名牌包的人，认为皇上整天用的是这个。大牌的用的是锦衣玉食啊，但是就是你缺什么，你就会投射成什么，对吧？投射成什么？我很早的时候呢，我很早是碰到一个人，真是我小的时候，我村上一个人，他是一个厂里的这个工人，他说那个是江泽民总书记，他说哎，江泽民实际上工资不高，他主要是靠他出差，他一个月估计出差费都600多块钱呢。他就是这样来看待我们的这个元首的，然后他就这样投射呀，因为他当时一个月才30多块钱嘛，所以他就会这样去看待。他们这些人主要是靠这个出差能赚钱，他认为当官就是为了赚钱哦，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告诉他美国的总统，有的总统，有的市长，像纽约市长一年只拿1美元，对吧？有的总统呢，以前的总统好多年，美国总统20万，后来才升到40万，对吧？有的总统还不拿钱，那他就觉得不可思议。那你干什么？像我有一次，我说我一个朋友在问我，啊，你做什么最近？我说我在讲一些经啊，在我说到一个地方，人家请我去讲一些东西，他第一反应给钱不？给多少钱？我说没钱，我说就是玩嘛。那你干什么？他会觉得你每一寸，我们说一寸。一寸时光，一寸命光，我们是要把它去念佛的，我们去修善法的。他会觉得你每一寸的时光和命光都要折合成人民币，折合成收益，否则你就是个蠢人啊！这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人呢，确实差异非常大，差异非常大。那我们正是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一种大悲心、平等心，对吧？才能够去，才正是由这样，你才能够学佛的人，他才有个广大的心量。知道不同的人他的一个局限性，对吧？那我们就用善巧的智慧去引导这些人，从他的这种 烦恼中能够走出来，对吧？那净土法门确实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法门。哎，所以说不能够以这里呢，就说不要以一时之功高，对，失此殊胜之最大利益啊，失此殊胜之最大利益。哎，所以说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都是我们的众生的这样一种业障，但是呢，也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场所，对吧？度化众生的场所。那么下面一段呢，讲的这样一个唯心所现啊，就是说，唯心所现的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把下面这一段呢，关于这个钱上之舌，舌上之钱啊，这个我们就跳过去吧。我觉得，因为我们再往后面再讲啊，反正也不可能一字一句的去讲。就他讲这个，比如说这个，你唯心，如果说一串钱的，他你如果这一串钱是钱，那就是金钱，对吧？如果是蛇，它就会咬你，对吧？就是一串钱。如果说你唯心所现，它是蛇，它就会咬你。如果你的心很狭隘，你看的整个世界都很狭隘，你会自己投射，对吧？你看的整个世界都是刀山剑树、火海，对吧？都是斗争，对吧？你觉得人类就是斗争，众生都在斗争，不断的在抢夺，对吧？那就是这样。你觉得人家做任何事都是为了名闻利养，或者为了这样一种权利啊这些，就很难理解，很难理解真正的菩萨是什么。他不信佛嘛，他觉得哪有这样的人呢？哪有这样的事情呢？那所以说，你的心如果说把一串钱看成蛇，那这个蛇你就会被蛇咬掉啊。但是你如果它是一串钱呢，你就看成钱，你就可以享用这个钱，对吧？它就真实的就可以享用它。所以说，唯心无境啊，唯心所现。你的心现出来什么，你就享受什么啊，就是这样的。我们看下一段生死关头，对吧？就说唯心，既然唯心所现，那么就是说我们把唯心所现之秽土，对吧？这个生死烦恼之土呢，把它变成唯心之极乐啊，唯心之极乐。既然我们的心能够使我们投胎到三界六道里边来，八苦交煎，那我们的心既然能够造出苦，我们的心也能造出善，对吧？我们的心能造染。心如工画师，对吧？画种种五蕴，画种种世间。好，那我们既然能画这个，能够画出这种生死烦恼，那我们也能够画出净土，也能画出净土。那怎么去画呢？就心愿行，就通过念佛来转化，对吧？开发之后，那同样我们的心也能够造净土。所以说，心净则国土净。怎么净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念相续，对吧？心静则众生静，回向众生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如何降服其心？南无阿弥陀佛。你真正这样去用，你真正这样去修，那你这一生肯定受用，这毫无疑问的。哎，所以说唯心，唯心所造，唯心所现，对吧？那我们就要唯心所造，就要造净土，就要去现净土。怎么去现呢？还有阿弥陀佛在帮你了，你就去进入阿弥陀佛愿力之海，对吧？借佛光普照来点亮你的心灯，对吧？点亮你的智慧，然后去修行，去修行。好，在生死关头，下一段，我们在生死关头呢有两种力，在生死的生死之际啊，一种呢就是心绪多端，重处偏坠，这是心力啊；一种就是你长夜先牵恶业，乱糟糟的恶业就把你带走了，对吧？就像你现在的，就我们说资产清算的时候，大债主先来清算，对吧？小的可能就轮不到了，是吧？那同样的，你的重业的先把你牵走了，对吧？就牵走了。但业力大，对，心力大，对吧？ 但是呢，业呢，它原来业的动力呢在哪里？在于心，对吧？所以业力虽然大，业没有自性，但它全依于心，对吧？心能造业，也能转业，对吧？心既然能造业，也能够转业，对吧？能够转业，所以说心力重，那业力呢就强，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以重心来修静业，静业则强，对吧？重心修静业，就因重之心，对吧？一寸命光，一寸时光，对吧？那我们就一寸命光，一寸佛光，对，我们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对吧？我们珍惜它，把这个最后变成念结圆融的无量光，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真正就得到了生命的升华和完满。心业，对，我们说心业强，对吧？我们就用强大的心的这个造业的这个力量，为西方世区，念念朝向西方，做一切事回向净土，做一切事回向净土，发一切地方，发一切见到我们眼睛看到的一切人，我们看到一切景色，希望它变成净土啊！希望它变，希望我们眼睛看到的，包括能够认识我们的人，听到我们这个名字的人，看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人，对吧？看到我们形象的人，希望他们都能够结净土之缘啊！那你眼睛所看到的、触目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希望它都转变成净土、清净佛土。那希望所有的众生呢，都变成净土中人，净土中人。你这样一种观想，对吧？这样一种观想，那你也在念佛了，对吧？所以念佛，我们要知道，念佛呢，不能够完全的理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是很好很殊胜，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有种种的法门都在念佛，对吧？都在念佛，就实际上你那样念，念的是佛的这个依报嘛，对吧？正报是佛嘛，那你观佛，那依报呢就是佛的净土的这样一种相嘛，对吧？也是在念佛嘛，对吧？就西观想和观念西方的依正庄严，就是这样，就转凡成圣，转凡成圣，转染成净，对吧？这样的转生死恶业为无量光寿，为无量的这个愿力，无穷的愿力。如果你的一直念念相续的话，那你这倒是肯定会升到西方去，对吧？不会升到其他，就像一个大树大墙朝一方向倒，最终就倒在一个方面，你这个树一点点往它那边倾斜，最终倒的时候就倒下去了，对吧？比喻我们最终我们就是往生的时候就朝那个方向去走了，对吧？所以说你看一个人，你也不要去算卦，你去看一个人，你就看他的，由他当下的心情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由他的问问题他关注，你知道他在什么层次什么境界，对吧？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说学佛人不要去建立一个很大的群，建立很大的群他就会在辩论，但是辩论是各说各的话，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都是有个性的，体现了他的见识和层次啊。有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的频道上去交流，那这样是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不喜欢去建立一个佛学群，不喜欢去公开的去解答问题，不喜欢公开的解答问题，我觉得是一种浪费时间。而且我也不喜欢和人互动，我也不喜欢互动，因为我觉得互动呢是浪费时间，一个人的时间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有这个必要吗？对吧？有这个必要吗？该讲的都讲了，对吧？该看都看了，你觉得有用有缘分，你回去好好去修，好好去看经典，你跟佛菩萨去对话，跟祖师大德去对话，不要去跟人去纠结，是吧？也不要去指望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百科全书似的，成为一个权威，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抱着这样一种心态，你其实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你就得不到你所想得到的东西。就不要搞个人迷信，不要搞个人迷信。但是往往无形之中，人就会投射，对吧？就会投射。那有的人会利用别人的这样一种投射心，把自己强做回答。对，或者强求这种自圆其说，把自己变得像个大师，无所不知的大师，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修行人的误区啊，修行很大的误区。更有一些修行人有一种强迫欲，他喜欢操纵弟子，操纵他的别人啊，操纵跟他有缘的人，人家相信他的人，他会操纵别人啊，顺我则昌，不听我的，他就很愤怒。这样的人其实，但从学佛的人来讲，你要鉴别，如果是这样的操控心很强的人，那你我觉得没必要去跟他走得很近，没必要走得很近，你还是要看他讲的什么，对吧？是不是真正的 清净慈悲柔和无我，对吧？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一个修养，他自己的修为就不够嘛，就不够。这一讲就是说，我们念念的这样一种朝向净土，那最终就会往生净土。所以说，信要深，愿要切，信要深，愿要切，对吧？所以说有前面讲的，以身信愿持佛名号，对吧？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对吧？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所以心要深，愿要切，是吧？所以以信深愿切，所以一切邪说莫能摇惑。一切歪理邪说呢，没用啊！你就是有免疫力，一切歪理邪说都没有，都不能够动摇你啊，都不能动摇你。这里后面举了很多的例子啊，讲了这些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的好，都不能动摇你。这个时你的定力就出现了，对吧？这个时你所有东西都成为一种障碍，那你的定力出现，这是你真正的就是扎根于佛之愿，扎根于净土之中了。你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的定力和智慧就非常高了，就鉴别能力，是吧？即使别人划线成什么什么来说，你都不会为所动摇，对吧？就说，所以说这是在激励我们，就是你要真正的去修净土的话，就是只要一息尚存，绝不更张，对吧？一息尚存，绝不更张，就不管怎么样，对吧？你就是别人不管什么样的一种说法，你都不会去受到影响，不管是谁，对吧？不管是谁在讲，所以说呢，如果你这样去信，没有任何动摇，你的信心就是真正的深，对吧？假使是赤铁轮旋转顶上，也不会退失往生之愿，对吧？那有人说念了一段时间怎么没有转好呀？身体没好，什么什么没好呀？这些东西他就退失了。这里讲呢，说哪怕是顶上热铁轮，是吧？也不因为这个苦而退失往生之愿啊，也不退失。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的，他实际上他的精神已经根植于这个净土了。所以我们人呢，不能以交换心去念佛，对吧？以交换念佛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容忍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要善巧引导的话，就是我们真正的修行不能够以佛号作为换取世间的各种安慰的一种法门啊，这样的话就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这不管顺逆，对吧？都不更改你的这个往生之愿啊，那就是说愿切，对吧？信愿深切，对吧？信深愿切，这是因重之心，对吧？因重之心，如果这样修净业，净业必然会强大，对吧？所以说你的净业，你的用心就容易纯，所以呢就容易功夫就容易成片，就是成熟，对吧？那么极乐净业成熟的时候呢，这边的缘分就尽掉了，对吧？这边缘分就，所以说呢，你道情浓，事情薄，事情淡，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修道人，他对人世的这种各种感情的执着，他会不管是亲戚朋友，这他会慢慢淡掉。但是我们想淡掉，并不是冷漠或者把自己屏蔽掉，或者变得非常的冷漠或者自私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执着就小了。反过来讲，他更容易善巧地处理世间的各种关系，因为他没有障碍，他没有我执，对别人没有那么多的贪求，他反而能更好地理解别人，帮助别人。所以说事情越淡，就是说道情越浓，事情越淡。所以我们修行是，就是说身安道隆。身安就是说我不想到处乱跑，我待在哪都坐得住，待在家里也坐得住。道隆，我的道心越来越坚固，我的道行越来越深，我的智慧越来越高，悲心越来越大，对吧？越来越圆融，越来越柔和，叫身安道隆。然后呢，道情日浓，事情日淡，就道情越来越浓，事情越来越淡，就是这样的。对世间的东西呢，越来越没有这种执着和挂碍了，执着和挂碍了，这就是一个修行人的这样一个转化。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可以验证，你不要说我有没有修到念佛三昧，有没有梦见什么的，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就看你是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执着和挂碍少了，纠结的事，纠结的人，对吧？担心的事，担心的人，这种慢慢少了，看开了，看淡了，心里的欢喜和自在越来越多了，这样修行他慢慢就得力，就容易得力。 所以说念佛人你一定自己就是如人修行都是这样，如人饮水，饮水冷暖自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说人家说念不重不生娑婆，对吧？念不重不生娑婆，就是因为你的念执念太重，我们才生到这个娑婆世界了，对吧？哎，但是我们的心越来越静，我们就会往生到净土里面去，对吧？所以说娑婆的这个染缘尽了，慢慢尽了淡了，那我们净土的这样一种净缘的净业慢慢就成熟了，哎，瓜熟蒂落，对吧？瓜熟蒂落，你自然就会往生到净土去啊，往生到净土去。就说没有什么牵挂和执着，没有什么牵挂和执着，生死自在，那个时候呢，肯定就是说，弥陀现净土现前，对吧？然后呢，就是，就可以往生。所以说要操之有素啊，对吧？平时要这样去多念多修，是吧？自然到最终的时候就不会有障碍，不会有歧路，对吧？不会有歧路。比如说过去有一个祖师大德，他净土的祖古德，他命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六欲天的这个童子来接他，就叫他到天界去，那天童来接，他不去，然后专心等佛，后来就佛来，佛接他，他就合掌而逝，对吧？合掌而逝。所以说坐脱力王，我们昨天看到禅宗里边写坐脱力王，坐脱力王有已经很难很难了，对吧？就是说那个生死自在，但是呢以往生净土的人来讲的话，他照样对这来讲并不难。我们现实中我们知道很多就在当代也有很多人，对吧？我们群里有朋友自己亲自知道的人，见过的人，对吧？亲近过的人，那他就念佛，他就预知时至，就知道往生，而且呢几年五年肉身不坏，对吧？肉身不坏，那这样的人他非常的淳朴，也没有名气，也没有名气，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对吧？所以说佛力加持，佛度化的不是因为你名气大才来度你啊，对吧？你名气大是你造的业，那佛呢就只要你一心因重，你修行佛会接你，那你修行呢就是很高，对吧？修行很高，当然这样的人他愿力也很大，对吧？愿力也很大。所以说学佛人不要变得很庸俗，庸俗是什么？就是说攀附那种权贵，是吧？或者媚俗，媚俗把佛法变成很世俗的一种工具。修行人首先要脱俗，不要谄媚，是吧？不要庸俗。这个是你才有真正的菩提心啊，才有平等心，对吧？平等心。所以心愿坚固非常重要。所以从古德讲呢，就是有很多古代的大德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了榜样，已经树立了榜样。好，那我们再讲，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么就今天就停到这里吧。等等，我们到这样吧，我想呢，既然我们讲了，还是把它就这样讲完吧。后面我们还是再讲几次，把它讲完。但是我会就尽量的就精要的去讲，精要的去讲。我们再讲上几次，争取把这个完整的把《彻悟禅师语录》的卷上啊，因为那个念佛伽陀啊，那些教义伽陀，那个讲起来。我的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什么一句弥陀本分禅宗，什么一句弥陀密转不已，自己山河山河自己的，等等这些啊，就是九品莲花这些，这个念佛伽陀非常的精彩，非常的鼓舞人心，是吧？把禅教统摄为当下一念，你看他这教育百记讲到一句弥陀我心我要的竖彻五十横该八教，对吧？一句弥陀开方便门的开往生门，是多福德非少善根，非常非常的好，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我想呢，这样我们先把卷上的这个开示的这一部分，我们后面再讲几次，连续讲完吧。讲完以后呢，我们看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机会再讲一下这个念佛解脱啊，和这个教义，它叫教义百偈，100偈100句，和这个100个偈子，和宗称百偈，就禅教合一为当下一句弥陀。那我们后面。再看，但是我想后面我们还是先把下一次讲，还是先把这个讲完，还是先把这个讲完，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以前讲那个达摩祖师的那个论里边去，那个天顺版的达摩论里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